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忘了自己是主角》，就聘请律师营救大法弟子与同修交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在大法弟子被中共非法关押后，一些当地的协调同修聘请了律师为大法弟子提供法律帮助，但是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。一些地方的同修反映，有的律师没有做多少事，只是在最后非法庭审时做无罪辩护，还有的说，无罪辩护又怎样，恶党想咋判咋判，意思是说，请了律师不仅没有起任何作用，还导致了被迫害同修的常人家属不理解。表面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但是我们是修炼人，我们有师父的法引导我们，认真的学师父的法，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从师父的法中，我们明白，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，时时事事都应该向内找。常人的表现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，向内找，看看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样的心，依赖律师，指望律师，忘了自己是主角。我们大法弟子是主体，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过，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，律师是我们救度的对象。无论律师表现出怎样的正义感，他们是未修炼的常人。就如一个律师曾说过，律师就是律师，没有什么正义律师，不要贴标签，律师只是提供法律服务，维护人的合法权利。律师作为一个职业，就是收取代理费，为被代理人提供法律服务的，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。1999年以后，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不讲法律，用法律的名义迫害大法弟子。由于邪恶自己知道迫害大法弟子是违法犯罪行为，所以就禁止大陆的律师为大法弟子代理案件和辩护。但是一些有人权法治理念的勇敢律师明白了真相后，不惧邪党的威胁为大法弟子辩护和代理，其实提供的还是正常的法律服务，只是在邪恶的环境下，这些律师也面临着邪恶的打压，所以在这个时期，这些律师的行为显得很正义、勇敢。但是我们一些大法弟子就对律师产生了依赖的心理，觉得这些律师就是应该无私地帮助大法弟子，就是应该不求名利地为大法弟子服务，甚至有的学员期望着律师在法庭上讲真相，救度公检法人员，这完全偏离了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。有一位一直为大法弟子维权的律师就说，律师不讲真相，律师只提供法律服务，我们大法弟子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，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，也有人想，全世界这么多民主国家，怎么不发出声音来？联合国这个时候都干啥去了？看上去是这样，其实我告诉大家，这里面体现出一个什么东西呀？我们太依赖人了。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，大法弟子多丢脸。我们没有证实法，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，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。任何常人的表现都是我们修炼人的心促成的，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表现，同修家属不满意的表现等等，都是和我们的心有关。无论如何，律师是常人，常人都为名利情而活着，请律师的时候可以先和律师签好合同，列明权利义务，说清责任和收费。关键是我们如何做好主角，坚定正念，带动律师，让他们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，而不是依赖律师、指望律师，不能让旧势力借此钻空子。同修们，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， 我们的一念决定了常人的选择，我们不能再认为家属如何、律师如何了，我们要用慈悲的心对待众生，才能完成师父所要的救度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有一次我丈夫来电话说，社区姓胡的女人来电话说要见见你。我当时说别理她，见我干啥？我丈夫说好像没有恶意。后来我想到师父的话，哪儿一旦出现问题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，你们不要躲开她，哪怕她表现得再邪恶。见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现在邪恶已经少之又少了，都是等着得救的。我想，我是主，我是王，别把自己当作被迫害的，他是我要救度的众生，大法弟子是主角，我一定要讲清真相，把他救了。虽然以前我也往社区送过信和真相，但都感到没有讲清楚，于是我打电话约他，他也很主动约我到冰糕店见面。他说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做的。我说我理解你，但你不要参与迫害。又讲了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善恶有报，三退保平安。他说他也修佛，我给他退出了团队，还给他神韵光盘、酒瓶和上网软件、护身符。他愉快地都接受了，并表示不参与迫害。我们互相说做朋友吧，当时还有同修配合发正念。又有一次，社区主任张某要见我丈夫，我想也要正面救他，我约他到家来，也告诉同修11点发正念配合，结果他没来，我又给他打电话让他来，他说有事让我等电话。放下电话后，我认真地发正念，快12点时，他和姓胡的女人一起来了。他说今天事多，身体还不舒服。我看他们脸色确实不好看。我当时给他们做的大碴子粥、地瓜等，我们边吃边谈。他的原意是想让我丈夫劝我别练了。我告诉他，我们是修佛家大法的，是修炼，是最正的，我们是有使命的，谁也没有权利不让我们修炼。我说我没把你们当社区的，当姐妹，让我跟你们说说我心里话。我讲了大法的美好，再坏的浪子学大法后都变成了最好的人。他说好，你就在家修吧，别参与政治。我说都是江泽民硬往政治里拉我们，看做好人的人太多了，非法迫害了14年，89年杀大学生，现在又活摘大法学员器官。告诉他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会遭恶报，让他一定不要参与迫害。还讲了大法红传全世界，国际追查组织，善恶有报等，让他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他表示不参与迫害。这次我悟到要堂堂正正的修，不要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。师父说，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。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，那你不就是个人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，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，修心的时候。见各地讲法11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我所遇到的一切事情、矛盾都是好事，都是让自己提高的。师父是全宇宙最高的，我们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，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，失去的都是业力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去看守所看同修，给同修诵经文，回来后我躺一会儿，起来时腰就不敢动了，痛得很厉害。我念一正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是好事，师父在给我涨功呢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起来我就走，结果马上就好了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 还有一次，我们讲真相，一会儿就下起大雨，我们没有走，继续讲真相，去掉怕心，安逸心。两个多小时雨停后，我们愉快地看到我们的手脚都比以前白了。用手机讲真相的经历，我是2012年9月开始用手机讲真相的，开始的时候也不会讲，东一句西一句，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每天都有众生得救的，我增加了信心，每天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和同修比学比修，越讲越顺，只要对方听，我就尽量的讲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每天好时有讲退30多人的，20多人的，也有几个人的，但是学法少时，讲的效果就不好，有时一下午才讲退1-2个人，也有过零的时候。有一次，一个广东人不听还骂人，而且骂得很难听，我没动心，他撂下电话我就打，骂一句又撂就又打过去，又骂一句又撂就又打，一共打了7次，他终于不骂人了，明白真相还退了团队。还有的听10多分钟，明白了就是不吱声，这时也不能急，告诉他自己用1元钱写上小名退出，隔一会儿再给他打过去，有的就退了，也有的还是不吱声，也有感动的，用真名退出的，也有知道大法好的，表示要学的，我就再给他发彩信，有能上网的给网址，还有虽然退出了，但真相听得少，我一般都发一遍彩信，有的打一遍没听完就放下了，我用心的再打第二遍，告诉他珍惜机缘，我们是长途自费给你打电话，真的为您好，您一定要平安呢，多数就退了。在和同修的相互配合中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遇到骂人的，我就找是不是自己有争斗心，不愿听不好听的话，还有要钱的，就要找自己的利益之心，还有说要照片的等，就要找自己空间场是不是不干净，有色的物质等。每遇到问题都要向内找，通过学法知道正法是有进程的，师父都铺垫好了，一天不出去，一天的众生就没有救成。有一次我办个人事回来晚了，安逸心上来，不想出去讲真相了，但想到师父为众生承受着，这时间是给我们救人的，就又出去讲了。师父鼓励我，1个多小时讲退了10几人。还有一次，延安的一个人骂我没良心，我就耐心地跟他讲，是我们养活了共产党，工人做工，农民种地，中共又不产钱，我们挣的财产他全把着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是天要灭他，谁也保不住他，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了，89年杀害大学生，现在又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，活摘器官高价卖给外国人，有的尸体被做成人体标本在国外展览，有的尸体被就地焚烧，人做事天在看，是老天不容他，要灭他，你要不退出就给他当陪葬品了。后来他说，我说不过你，我说先给你保上平安吧，他终于退出了少先队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，大家想想，救神运再抓紧救人，一场能有多少观众？面对全世界70亿人，你们与神运能救多少人？所有的媒体，所有大法弟子办的各个项目都在救人，你们就是使足了劲，还有巨大的人数不能够被救度。见各地讲法11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看到师父的法，我很惭愧。我使足劲儿了吗？看到同修精进，我们就互相鼓励着，你使足劲儿了吗？我们都给自己规定个目标，尽量达到多救人，去掉安逸心。我们不论下雪还是下雨，不论是严寒酷暑，都是照常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我们要尽量给众生机会，多打几遍，当然跟做得好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，我一定尽量努力。有几天我讲的比较顺，每天能退60多人，也有30-40的， 我知道是师父在做，欢喜心出来，结果讲真相用的手机两天连不上机，而且其他手机有时也停。我认真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瞧不起别人的心，潜在的显示心理。我在心里跟师父认错，同时我和我所有的手机沟通，你们是我助师正法的法器，一定要好好配合我助师正法，讲清真相。我有不对的地方，我在法中归正，咱们多救人，好跟师父回家。你们也都去最美好的地方，别再耍脾气了。第三天一打，手机一切正常。我悟道，修炼是严肃的，有人心就不行，必须实修。随着讲真相人数增加，我三部手机不够用了，但自己有依赖心，还有利益之心。有两次同修给我的很多对打电话号放在我的 U 盘里，可是我回家一打开就没有。我开始有怨同修的心，后来悟到这绝不是偶然的，大法的事是最神圣的，我必须去掉依赖心、利益心，自己再买手机供应自己的对讲号码，真正做到用心去救度众生。还有时差几天到月底了，手机没废了，我也不执着了，马上自己就近买卡，不让手机停，尽量多救众生。以上是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和浅悟，不对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由众人起诉江泽民想到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当我看到截至6月4日，至少已有百人用真名实姓控告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罪魁祸首江泽民，我很自然地想起了99年的425和720，认为考验大法弟子的时刻又来了。回想当年上万的大法弟子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纷纷走向了中南海信访办，连续几年的时间，有不计其数的大法弟子走向天安门正实法。那时走出来的同修心态各异，迈出家门不知能不能回来的想法占多数，为了正实法可以说放弃了名利情，甚至放下了生死。而通过同修多年的交流，那些一心为了正实法不允许邪恶迫害，当天去当天回的做法才是比较符合法理的正念。425走出来10000多人，如果更多，比如10万、30万，那么后来的迫害是否还会按照旧势力所愿而成为邪恶事实，很难说。后来又发生了720，大法弟子走向天安门的正实法，先站出来的大法弟子喊法轮大法好被恶警抓了，后面的又站出来接着喊，接着打出真善忍的横幅又被抓，明天还是这样，持续了几年人不断。那个时期走出来的大法弟子无论当时是什么心态，出来了就算出来了，那个时期过去就过去了，没有出来的也就很难有机会了，重复再来个425720是不可能的。在720时期，开着修的同修在自己当时的修炼状态中看到，在天安门广场站出一个大法弟子正实法，师父为弟子承受而背负的毒箭就被拔下一支来。那么我们今天站出来一个控告江魔头的大法弟子，是不是又实实在在地射向江魔头一支神箭呢？那么今天呢？过去没做好的，今天想做好，岂不是又来了一个重新做好的机会吗？多年来，有些同修虽然也做三件事，但安逸心逐渐膨胀，尤其是老年同修，学学法，发发正念，偶尔讲讲真相，好像这样就能等待正法修炼结束而圆满了，这样的同修占一定数量。可是我的理解，明天结束，今天还可能有相当大的考验，甚至真真假假，到最后修炼是严肃的，师父只能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，大法弟子才能无病一身轻，师父只能让真修弟子圆满，那些做得好的大法弟子才能回家。待修不修的同修啊，师父没有把我们逐出门外，还等待我们做好，从而整体提高，这是多么大的慈悲啊，包括笔者在内，真是愧对师父啊。 给我们回家的机会，我们却不动，还说我修大法这么多年，怎么还这样？这时需要我们对照大法，问问自己做没做到真修。写到这里，我感到了师尊的慈悲。按人的理来说，如今大陆大权在握的执政者，以打老虎的方式指导江魔头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为什么就停住了呢？还不是神在控制这件事吗？把审判魔头的铺垫留给大法弟子来完成吗？笔者建议所有想做好的同修马上动手起草控告书，想控告而确实没有能力书写的，可以找愿意帮忙的同修和律师，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。控告江魔头的同时，不能影响我们做其他救人的事。江魔头违反了国际法，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，理所当然地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，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好控告江魔头一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现在只有法轮功最好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2013年5月12日这天，我和往常一样开着三轮出租车，遇到一对哥俩招拦下我的车。这哥俩大的30来岁，小的24、5岁，说是去火车站，交谈中知道两人来此地找工作，没有合适的干，就带着铺盖回家。我给他们讲着真相，刚讲几句，那个弟弟就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一听就知道。去年我在东营干活时，他们经常给小册子。我说，你了解了真相会得福报，遇急事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师父会保护啊。他不信，我怎么劝他退团队，他都不信。这时车来到一个涵洞出口处，我拐进左侧人行道，准备左拐弯。因为车流太多，我一边拐一边小心翘首地往后看着。这时一辆车疾驰而来，蹭地撞上我的车前左脚上，小三轮被撞得晃悠晃悠。惊慌中我喊，师傅救我们。那车窜出几米后停下，司机摇下车窗骂骂咧咧。我微笑着脱口而出，没事儿，还不快走。那司机像明白了什么似的，嗖地跑了。我拐向左人行道停下来，想看看我的车是啥样。那个弟弟先跑出来，看了又看，感叹地说，不能不信啊，大姐，这车连漆都没掉点儿，完好无损。我赶紧谢谢师傅保护。那哥俩说，大姐，你说了一路我们也不信，这回不用说了，你让我信啥我信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退团队。去医院的女孩。2013年夏日的一天，我在科技广场东门等活，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驾着20来岁个女孩出来，女孩脸色苍白中透着蜡黄，虚脱柔弱。坐上我的车后，男孩紧张地说，快快拉我们去医院，先去某宾馆取钱。女孩躺在男孩怀里，说自己快不行了。我以最快速度开着车，心里想，怎么办？怎么讲啊？哎，为你们好，不管你们什么态度了。我说，姑娘，你听着，中国有句话叫佛法无边，只要你信就会好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开始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就好。那男孩生气地说，我们是去医院的。我说，这不还在路上没到医院吗？男孩还想说，那女孩用文字般的声音说，我念呢。我说，孩子，谁也代表不了谁，你念吧，有骗钱骗女人的，就是没有骗你做好人的，你做好人你得好报，都是为你好，我能得你什么呢？两三个路口过去了，女孩说，我好了。男孩对我说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，我们不知道这么灵呢。最后两人都把团退了。塞翁失马。有一次我开着三轮出租车，看见路口站着一个40来岁个男子伸手招车，他头包扎白布。男子上车就说，你拉我去某某村找我朋友玩。 老板因工伤让我休息，这头不破都没时间玩。我说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。他问何意，我说，你头不伤，怎能坐上我车听真相得福报？现在上天降灾惩恶，人得禽兽病，指禽流感等，不是偶然吧？他说，有道理。这人不起眼，可悟性真好。他说，今天听完你讲这些，我明白了，中共没干一点好事，假的、毒的、贪的、嫖的，坑蒙拐骗，无恶不作。他又说，我也看到了你们大法的伟大，弟子的伟大，看你们的传单是人在世上最有意义的事了。我也想发传单，我给你点钱，你替我交给做资料的。我的眼泪掉下来了，说，你也不容易，你有那心就行了，大法不收费，都是无偿自己做的。他说，我也无偿给的。他拿出小布袋，掏出仅有的几十元，说，我没带多少钱，别嫌少，这是我的心，真心。他又说，我的头破对了，不破怎能明白这些？现在只有法轮功最好。2015年3月的一天大早，我拉上三位农民工，习惯地讲着真相。我说，辛苦了，你们天天盖大楼，却买不起楼，累死累活的还得吃毒食品。他们说，共产党竟害人，害死人了。我说，好人吃亏得福报，老天给个好身体，多做好事啊。他们说，你信某某教？我说，我没有宗教信仰，我信法轮功。结果那三人异口同声说，法轮功最好，现在只有法轮功最好。下车时，他们争着退团队，要小册子，说，你有什么给什么，我最爱看。人们一旦明白真相，立马变样。3月27日，我和妈妈赶集，妈妈的鞋开线了，就让修鞋的给缝上。妈妈给了她一张真相币，她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？我妈说，是啊，真善人好，就得照着做啊。她眼睛溜圆，横眉竖目地说些不好听的。我急着有事儿，没来得及讲真相。办完事，我想，那大叔上中共的当了，这回给你讲讲。他身边还有一位修鞋的，来到他俩面前，我说，大叔，我妈72岁了，17年来连感冒都没有，我也17年没吃一片感冒药，大法的好处说不完。那大叔说，老来老去锻炼身体真好。我给他一盘神韵，他好高兴。人们一旦明白了真相，立马变样，善良的微笑写在脸上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溯江交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5月中旬，我想起诉江泽民，但没有头绪，就先把自己的迫害经历打印出来，没有花时间，都是在明慧网上搜索到的，然后在明慧网上看到第一个溯江报道，最后一句是，更多信息欢迎访问明慧专题起诉江泽民。我就把专题打印出来看，了解了国际上起诉江泽民的进展，看后坚定了我起诉江泽民的信心，在大陆把邪恶之手送上法庭。然后我想请位律师，因为自己没有时间去北京递交控告书，而律师可以去，还可以拍照片跟进事情进展。紧接着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第二篇溯江报道，之后我去小组学习，不时还想着如何填写特快专递。中午学完法后，大家又轮流读了几篇近日的关于溯江的明慧文章，有新闻报道，也有法理交流，思路更明晰了。过程中的几点体悟：一，溯江这件事要快，各地同修尽快把溯江的信息递达最高检察院法院，受没受过绑架、洗脑、劳教、判刑、迫害的同修都可以写， 江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16年，只要是大法弟子的一员都在其中，结束迫害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。二，整理控告书时不要抠细枝末节。我看到有的同修像在写史记，一会儿说当年的派出所名记不住了，一会儿说日期记不准了，花费大量时间考证回忆，耽误了一天天的时间，这是明显的一个干扰形式，拖延时间，让你迟迟写不成，邮寄不成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做得更好当然好，做得没那么好也别把事情耽误了，有些事情做得没那么好也能起作用，做得更好当然更起作用，但是别把事情耽误了，别让它不起作用。三，我看到有的老年同修心态很纯正，要塑浆，但是确实不会打字，很着急，所以请有能力的同修多关心帮助一下身边的同修。四，关于心态和基点，师父已经明示，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制止这场迫害，这是我们要做的，那种报复心，谁迫害了我们谁怎么样，那种报复心你们是不应该有的，修炼人嘛，就是救人。还有对于起诉江泽民，有的诉状结果很含糊，只是提到他违法了，要其负法律责任，我觉得还不够，应该具体点，老百姓打官司还有个赔偿之说呢，应该让他有经济赔偿，几百万的赔偿，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家破人亡，很悲惨，不该经济赔偿吗？其次就是上绞刑，像金猴除缠腰那样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